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还华人还有一个机会再说新年快乐，还在春节里，还是明天要上班不快乐了？对上班的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假期，好是吗？是好，很多人因为服事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圣诞节忙完，忙元旦，然后接的是新年。其实一月份的那个工作时间很短，可是可能很多人的那个服事忙碌很多，所以新年对你来说可能你觉得是很忙碌的，尤其有些人要忙过年，到了今天大概已经没什么力气了，所以要想到要上班就觉得压力好大。那其实现在的年的味道是不是越来越淡？对，比如说以前我们穿新衣戴新帽，现在已经常常穿新衣了，所以这一点已经不构成过年的快乐。然后以前团聚觉得好开心，可以吃到很多的好吃的，现在也觉得胆固醇升高。然后尤其团聚压力很大，我们要见到很多的人，然后有些人不认识的亲戚会问你很多的问题，这压力很大，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也许过年不是那么的快乐。可是我们来想想看，那这个年节的意义到底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当然我们知道说新年嘛，总要有一点新的不一样。那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想到耶稣他自己也过节啊，就是耶稣他们也过节比如说小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一年三次大概父母就要带孩子们去朝圣或者是去过节那耶稣自己我相信他是过节的，比如说他过祝棚节，在祝棚节的时候就是丰收的时候，那他就跟他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也好，跟大家一起吃饭，然后过节那尤其在圣经有记载，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就站起来说：“你们现在所吃的，很可能都会过去可是呢，有一个生命的活水，它是永远不止息的。”他就在祝棚节的那天祝福大家说：“从你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多好啊，多好！”所以耶稣过节。那我们现在有一些节已经是纪念但是不过了，就像教师节，就是我们纪念但是不过，那慢慢我们也不纪念了。对，就是那个过节的那个仪式所带来的纪念性越来越低那可是其实过节是我们很多的记忆跟纪念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先开始来看几个在神定的日期里面，节日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神定正月正月就是台湾话讲的蛮好，就叫正月嘛那国语就是正月，一年的开始。那因为我们华人的正月就是过农历，因为叫农民历。为什么？因为24个节气看气候那时候的文化是看气候，所以生活生计都需要看气候那我们叫农历。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耶稣当时或者是说在圣经里面神所说的月份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那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即使是今天已经一月都过了在今年的二月的开始，我们还是可以来纪念神有可能在新的月份里面为我们要做的事。好，我们先来看就是神在定正月的时候前面他的目的是什么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说要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所以要出埃及的时候一个很大的目的是要守节那守节是什么呢？下面接的就是他们去跟法老说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这个守节就是要纪念神带他们出埃及，然后出了埃及以后要过一个侍奉神的节庆侍奉神的日子。好，所以正月就是一个神改了当时以色列人的历，国历农历的历历法，改了他们的历法。耶和华在埃及地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就是出埃及的那个月为正月。所以是一年开始要一年的开始，在一切的开始一年之首要纪念这一天，因为你们这一天离开了埃及，你们脱离了所有做奴隶的辖制，你们不再受埃及的管 埃及的辖制，你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所以神认为这样子让以色列民记得，这是正月，是一年的开始，这一天纪念什么都新的，新的月份，新的身份。那那个月份还做了什么事？耶和华说一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就是那个会幕，然后那个敬拜的会，那个里面所摆设的都是摩西按照神所传授的，里面包括金灯台，包括法柜，然后包括所有神按照他在指示摩西所做的全部摆设好，正月初一日要做这件事，所以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开始。然后正月初一日隔一年会幕就立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当摩西所有的都做好了以后，神的灵大大的降临，降临荣耀到摩西没有办法穿过那个荣耀进入会幕，因为那个荣耀这么大，所以神借着他的圣灵降临，在那个时候就有圣灵，圣借着灵降临，叫以色列百姓看到说这就是记号，神为以色列民做了一个记号，说我大大的降临在会幕，这是你们的敬拜的地方。所以出了埃及就是要过一个新的月份，然后过新的生活，而且是群体的生活，就是这一群人要在一起，200多万人要在一起，然后神告诉他们用什么方法跟随神，都是 神所做的，神所说的。所以日期对神来说是重要的，对我们来说也应该可以是重要的。虽然我们不是那个文化，那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是正月初一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说法，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对不对？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会变成新的。好，所以即使今天已经是二月，一月过去了，我们还是可以跟神讲说，主啊，就是今天，就是今天，我们重新有自己再来认定新的身份，然后过新的生活。好，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永远每一天都可以过神所给我们定的新的新的时间，新的月份。好，那下面我就要来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读以弗所书，从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来看神在新的日子，在我们成为基督徒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的时候，神到底要对我们做什么。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吗？这里面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一直要读到11节。如果你在读的时候有疑惑读不懂的，没关系，放在脑子里。如果你有感动的，有想通的，也放在脑子里暗自喜悦。好，我们就一起来读。来，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呈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好棒。然后你记得了什么？就是乐乐等这样子，这就是很生硬的节那个经文吗？是吗？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好，没有要考试，但是我们再读一次。那这一次因为我有用红字红色的标起来，你可以不考虑也忽略我所标的红字，但是 这几个地方，就是或是我们再念一次的时候，有什么是可以提醒你再一次想到耶稣基督奇妙的旨意哈，或是天父奇妙的旨意。好，再来，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预定的。有没有印象深刻一点点啊？你的深刻会是什么呢？好，不，我们来看我自己的结论哈。第一个，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今天哦，做收心操哦，只要做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好。什么意思哈？就是你的那个魂如果还没有在经过九天以后回来哈，今天我们做这个收心操。神，我再念一次哈，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还没有天地万物之前，神就拣选我们。还没有伊甸园罪恶之前，神就拣选我们。想得通吗？好，想不通 不影响你信主哈。神知道这么几天来他创造人类会伤他的心，神预备了耶稣这个救恩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所以神规划好了，神都想通了，他早就想好了，然后开始创造世界。这是我们想过的吗？神都想好了，还没有人类之前他就想好了。第二个，美意。哎呀，很多人创造东西，或者是比如说你刚学一样新的东西，你要创作的时候，不论是那个手艺呀、啊，或者是烘焙呀、啊，或者是园艺啊，总会有挫折跟失败嘛，哈。那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做得不够好。可是对神来说，没有不够好这件事哦，都是美意。而且是他喜悦的，在没有天地万物之前他选我们，而且是他的美意。想到这个，我们会不会觉得即使想不通，我们还是可以享受这个救恩？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而且我们会成为圣洁。我们怎么看自己都是缺陷或者是不够好，我们看别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带着自己的滤镜嘛，看我们觉得什么都不够好，但是神看我们的时候，他非常欣赏，他说你们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在基督耶稣里，你们会成为圣洁，借着耶稣的生命不断的改变，我们会成为圣洁。光想到圣洁就皮皮错，就哇，那到底是什么境界，完全没有犯错，然后洁白无瑕，是这样吗？神看，神说是，神说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奥秘哈。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讲到这个奥秘，然后在第三章的时候讲到五个奥秘，用五个奥秘这个字眼在形容，包括外邦人会信主，包括神的子耶稣的救恩会显明。那我们想到奥秘就觉得很像天机吧，天机不可泄露。好，耶稣在耶稣里面，这一切都会慢慢的显明，所以神的奥秘是可以显明的。但是我们想不透的时候， 不知道结果或是不知道解释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奥秘哈。但是这其中我们还没想透的就是，为什么在创造人类或者是世界之前，他就拣选我们，他验中我们，看上我们，然后他觉得这是他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觉得这是喜悦的，而且是丰丰富富他诸般的智慧哈。所以刚才所说的那个以弗所书，所有描述的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神喜悦我们，隔着耶稣基督看我们，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他看我们哈。他也知道我们有自由意志，他让我们要主动的选，希望我们选择神哈。可是我们有时候就喜欢选择自己喜欢的哈。那然后我们就悖逆偏离神，然后这神都知道。可是神做了这么大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所以神干嘛这么费劲呢？他也知道他造了人类有自由意志，不会选择他，他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心思？他就是一直要告诉你，他跟人类建立关系哈，借着耶稣基督恢复哈，甚至有一天我们要见他，他再来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提到，神创造万物第一天有黑有光嘛哈，神看是好的，然后再来就是有昼夜，然后有蔬菜水果哈，然后接着有地上的万物哈，神看都是好的。所以神看这些都是好的，其实他到第六天他造人，为人类预备了一切以后，他造人，他说他看是好的，因为神说他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他当然看的是好的，因为他就是照着他自己喜悦他的形象来造我们哈。到第七日的时候，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那我们以前看这个时候会觉得，哇，神累了，做了这么多事应该累了。神歇了他一切的功，不是神要睡觉跟休息哈，是神要跟这个人类他所造的亚当享受，因为这一天叫圣日，所以圣日就不是要睡觉咯。圣日对当时来说，神创造的心意里面是叫亚当跟他享受他的荣耀，他的丰富，所以守为圣日。好，这个就是简单的提到整个的创造，跟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在这一切之前神都想好了，包括这七天神都想好了。当然那个天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天不一样，不是24小时，但是因为圣经用这个天来写嘛，好，不管怎么样，就是神有次序的做这件事。那以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会跟人说宇宙万物有一位真神，那这位神创造了万物，因为圣经上有写，要不然你说哪一个宗教会去写到创造天地万物这件事。所以这个世界有四季，或者是春夏秋冬，植物花草蓝天绿地。我们如果想一下，有一天是黑色的天红色的地，那么多惊恐的一件事啊。可是神造得这么的好，颜色配得很好，然后动物植物各按其类，然后有很多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都是神造的，各样的器官各司其职。所以这么奇妙的事怎么能不知道有一位神。好，所以在是我的下一章，对，讲创造的时候就会想到罗马书的1章20节，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所以创造是他的永能哈，那神性就是神的性格。神的永能跟慈爱谦卑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无可推诿。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这宇宙万物有一位神，然后讲神跟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就是好吧，我承认你们基督徒说这个天地万物有神，那神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接着就讲到神对人的心意，就他希望人可以选择他，希望人可以成为他的爱子，就像刚才以弗所书所念的，就得儿子的名分。所以神想好好，就是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用他诸般的智慧。所以万物看万物就可以知道有一位奇妙的工程师或是创造者，他创造万物。好，那这个是提到在创世纪里面，我刚才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按着他的形象然后才管理，意思就是说要先有神的形象才去管理跟治理啊，要不然我们就是真的会毁坏或是摧毁神所造的美好的人跟关系嘛。好，所以要先有神的形象。好，然后接着呢神看一切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要 肯定自己，我们是神所爱的，是他创造的，是他的美意。虽然我们看自己看别人不像，不妨碍神爱我们。好，那我今天所要讲的主题，一个就是神这样的创造我们，我们要知道这是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轻看我们自己。好，然后再来我就会讲到救恩跟再来。好，那这是因为我来自于一首诗歌的想法。好，那我在看介绍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也推荐给各位从这个诗歌简单的诗歌里面讲我今天的主题。好，讲到这里才讲主题。好，来，你真伟大是一首诗歌，是一首古老的诗歌。那其实它是由两个作者三段故事所写成的。哦，乐团喵的小朋友要唱歌。好，来，第一个作者叫卡尔鲍勃，他是个瑞典人。好，然后他应该160几岁了。好，就是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他21岁。21岁，他当时21岁的时候是教会的兼任传道人，他平常做福音刊物，然后21岁很不错了，可以做这样子宝贵的事情。然后住在乡村，有一天他从教会服侍完回到要回家的路上，就下起暴风雨，就是雷阵雨，或者是我们台湾人知道的西北雨，狂风暴雨，闪电雷轰。然后他就看到那个乡下的那个稻田就被那个风这样一直吹，就这样狂大的雨这样打着。过了20分钟那个雨就停了，就非常奇妙的天空就出现了彩虹，然后他就看到草上的露珠。然后接着他就回到家的时候，从他们家窗户看出去有一个峡湾，就瑞典跟挪威都有很漂亮的峡湾，他就看到那个水面非常的宁静，然后草上有露珠等等，他就回忆起哇，这一幕就是神这个自然界的这样子的变化，那就非常的有灵感，就从这个灵感里面写下了你真伟大这首诗歌的第一节。那我先也让大家看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的作者叫海英宣教士。好，我们继续来看你真伟大的第一节。他从这个大自然里面他体会到说，主啊，我神，每当我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见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然后有副歌，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写完了这么简单的一首短短的诗歌，就在瑞典里面就传唱起来。今天这首诗歌传到了德国，德国人用那可能就是应该用德文唱嘛，然后接着到了俄国，就是俄国人，把这首，因为他当初的这首曲调是用瑞典的民谣，古典民谣，古代民谣，然后到了俄国，俄国就把这曲调给改了。好，不管怎么样，就是这首诗歌就在当时就有受欢迎，经过了47年，好长的时间。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第二位海英宣教师，他是个英国卫理公会的宣教师，那他们那时候在乌克兰传教宣教，然后在乌克兰宣教的时候，有一天他们要去探访一个唯一的村庄里的唯一基督徒家庭，是一对夫妻，他们就去探访的时候，走到门口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太太，就是那个太太用俄文，因为那个当初俄国人留下了一本俄文圣经，那个太太是略懂俄文的，他就用俄文的圣经讲福音，然后讲着讲着大家都非常的感动，赞美悔改等等。那海英宣教师看到这一幕，他就没有进去，他就回家以后就很有灵感的把第二节写出来。第二节就是，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他是用俄文写的，海英宣教师故事还没有完，再经过了20年，因为欧洲世界大战，那海英宣教师他们本来是在波兰的难民营 服侍嘛，哈。那大战结束以后，他们就回到英国。那很多的难民因为大战结束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可是有一些俄国的士兵很不愿意回去啊，就不想要被斯大林管理跟统治哈，他们就继续留在英国。然后有一天，海因宣教士在难民营里面宣教的时候，现场只有两个人愿意承认他们是基督徒哈。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走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他太太是基督徒，可是当初他没有这个士兵他自己没有信主哈。那大战分开以后，他后来信主了哈。那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去乌克兰见他回到苏俄去见他的太太哈，跟着他讲说我已经信主了，我们可以有共同的信仰来过生活哈。可是知道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大战以后很多的家园都毁了，很多人都去世了哈。他就说，但是我相信在永恒里面，我会跟我的太太再相聚哈。那海因宣教士听完以后就很受感动哈，他回家以后就写了第三节哈。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恭的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海因宣教士用俄文写完以后，再把它翻成英文，再把原来的曲调套回当初的那个瑞典的民谣的曲调哈。然后这首诗歌再经过好多年哈，红起来或者是再受更多的欢迎，是因为格里汉布道大会哈。格里汉牧师有一个很好的同工叫薛伯伟，就是他唱那个我宁愿有耶稣的那一位，他看到这首曲子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后来在格里汉牧师的布道大会里面，这首诗歌就一直的被传唱，大概唱了上百次。那很多人听到这首诗歌就非常的感动，从创造到救恩到盼望，他非常的感动，那这首诗歌就变成布道大会之前很好的暖身嘛，哈。再经过非常多年，有英国的BBC 就是国家广播电台做那个基督徒喜欢的诗歌里面的调查哈，有两首诗歌列第一名、第二名，第一名是《奇异恩典》哈，那第二名就是这首《主啊，你真伟大》哈。那我讲这首诗歌，除了说它背后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原来是两个作者三段历程哈。那我还要讲的就是它的简单，让我们在记忆神的创造、救恩跟再来，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真理哈。所以诗歌很帮助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记下这一个。那我就要回来，借着这首诗歌回到神所说的创世哈，还记得我刚才所说创世的时候，神造了天地万物，可之前拣选我们，然后他造了天地万物以后是要跟人享受跟他的关系，让人接受人的敬拜哈。所以所以我们是神的美意所造的，我们不是次级品哈。然后耶稣基督来当然是解决罪的问题，可是最开始是神的心意，他诸般的智慧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好，那我们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他所喜悦的。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我们就会重新的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神所爱的，我们就不会轻，就不应该轻看我们的生命嘛，哈。虽然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实在很够不上什么圣洁啊，没有瑕疵啊，或者是信主这么多年，还有很多地方也还没改的、调整的够好哈。那不管怎么样，不影响神他丰富的恩典，还有他拣选我们的美意。另外一个就是守圣日哈。那刚提到说圣日就是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敬拜他，跟他发生关系嘛，哈。那我这边就要插一个经典的圣奥古斯丁的一个预言吧，哈。那来帮助我们享受救恩哈。圣奥古斯丁就是他信主悔改以后成为主教，那当然有些人都会去问他一些信仰基本的问题嘛。有一天就有一个人问他说，神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在想什么，可能就是讲有人讲了一段创世纪或是创造论以后，就有人问他说，哎，那神在想什么。好，圣奥古斯丁很经典的回答哈， 他就说神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大概是在想说为这些好奇跟理性的人预备地狱。他的身份他可以那样讲，他的意思是说有救恩就接受吧，不要用无穷尽的理性问题，因为你想也想不通啊，这不是理性可以想通的，用着你的好奇跟理性要来解答跟打转，那地狱可能最适合。因为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讲这样子的，会冒犯嘛哈。可是他在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救恩就是接受哈，然后这是神的旨意跟美意，然后这样子的救恩不是我们的理性可以想通的，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你就可以接受主哈。然后你充满了这些好奇，说不定是影响你认识神。我想这是圣奥古斯丁他的意思哈，就是接受救恩。所以创造、救恩还有末了的盼望，神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奥秘，大概我猜应该有两个，一个奥秘就是信耶稣嘛哈，然后另外一个奥秘就是苦难。苦难大概是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或者是自己觉得该做的，都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会发生。那这个大概真的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一切都，我们看到主那一天，大概什么都可以解答了。但是神留了一个这样子的盼望给我们，就是这个永恒，不是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去的时候我们才享受那个永恒的生命。永恒从现在开始，永恒从今天开始，现在我们过的每一天使它变成永恒，就是我们要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像他的生命，或者是说我们学更多的敬拜，因为有一天到天上大概是充满了敬拜。所以每一天会有意义，是因为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就不会是浪费或者是没有意义的。那神再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像我刚刚所说的奥秘嘛，一个是苦难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一个是他再来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所以神保留的这些是希望我们继续长存盼望。然后有一天我们会什么都明白，但是现在还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过永恒的生活，就是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嘛。那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哇真的好难哦，这个坏脾气不容易改哈，然后我们的环境不容易改，我们所爱的人也不容易改哈。那可是有一节经文就会很鼓励我们哈，就是罗马书11章第29节所说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即使我们看我们自己实在不行，但是神没有后悔，那神做事几乎没有后悔，除非人悖逆，然后后来悔改，然后圣经有提到说因为这样子神就后悔嘛。但是神选我们，拣选我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们就是继续每天回转归向他，就让他知道说我们的态度是这样。好，就是主，我用今生来度永恒，我活着的每一天，即使我到晚上的时候觉得哇今天超累，今天超不好，今天超罪恶，不管你那个时候回转归向神，神就再把新的力量赐给你，帮助你下一次的征战会更得胜。好，另外一个也是激励我们的，就是我们有这宝贝，就是神的生命或是圣灵放在瓦器里，我们这个瓦器嘛，好，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怎么可能靠自己改变自己的个性呢？除非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否则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不容易改，我们就会坚持自己是对的。好，就抓住我们自己是对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改。所以除非神来软化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好，那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里面提到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有把那个全能或者是把他的神性放在我们的里面嘛。所以明天如果你去上班的时候，你一想到要再去看到一些人，要开一些会，我们就再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说主啊，你自己有谦卑，你有慈爱，你有怜悯，再一次把你的神性放在我的里面，把你的那个形象放在我的里面，使我即使每天早上醒过来还有病痛还有账单，我都要想到你的永能和神性。好，然后多思考你的时候，你 就帮助我可以度过每一天，靠你征战得胜哈。所以记得每天到主那里去打卡哈，就是到主那里说，主，我来了，我失败了，但是我还是回来了哈。主，我渴慕你，重新对准耶稣哈。就是礼拜天我们把一个礼拜的疲累，下个礼拜的体力、生命力哈，在礼拜天校正回归哈，就是对准耶稣。可是每一天还是有我们每一天要跟随的意义跟使命嘛哈。所以我们越来越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多改变，而且很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坏习惯，或者是我们的旧造的生命可以一直的脱落哈。那所以就是需要读圣经，需要祷告，借着读圣经祷告，我们应该今年比去年更进步。去年比较不了解的经文，今年比较了解，去年还没有打通的困难，今年借着祷告要打通，或者是我们的去年比前年更好哈。就是每一天都靠着神度日嘛哈，就是每一天都一天心思一天。我有个朋友很喜欢换新手机，因为旧了，我想说你两年换一次，就他可以拿到旧机换新机的折扣价嘛哈。我说新机有什么不一样？哇，话术不一样，就是那个照起来的清晰嘛，真的是清晰度会不同，然后功能不一样。我想说还好我没有什么太需要太多的功能，可是追求新的人他们就会一直去研究说什么东西会越来越好用，所以就旧了，搞不好你隔一个月你就觉得东西旧了，衣服也是啊，这看到有人穿的跟你一样旧了，衣服是旧的。所以我们对那个我们不喜欢旧的，可是我们的人生现实就是这样，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天一天会旧掉嘛，因为器官会老化，肌力会丧失，除非我们很自律常常练习，否则这有点像是生命的循环。那只有一个东西是一天心思一天，就是我们的内心，这给我们很大的盼望。一天心思一天，你可以想象吗？什么东西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就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可以在我们的里面一天心思一天。所以感谢主，2025年的一月我们仍然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一月份过了，但是二月的开始仍然是在正月里面，在正月里面我可以继续的祷告你，相信在今年还是年初，还是在过年里面，在我们华人的过年里面，我相信你还是可以有新的力量，新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叫我的每一天都不一样，一天心思一天。这是你应许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每一天都可以回转，每一天都可以定义寻求神。不管你那一天觉得多么的疲累或者是挫败，还是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美意，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鼓励大家在今年，即使一月份过了，我们还有十一个月可以再来神的面前立定心意，要回转归向他，快快的归向他。早上失败晚上可以归向他，不一定啦，上一分钟失败下一分钟还可以归向他，但是无穷的盼望，这是神在我们的里面照他诸般的聪明智慧所做的。我们想不通没有关系，我们回转归向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认识我们，而且你按你的旨意在基督里预定我们。主，你拣选我们，虽然在宇宙之创立之前你就在基督里预定了我们，所以使我们充满了好奇，要来看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谢谢你预备了耶稣基督成为救恩，使我们充满了盼望，使我们知道我们都可以一再的被更新。虽然我们的生命可能生命的历程里面有挫败，甚至有伤害破败，但是我们可以从您那里得到无穷生命的大能，按着你的美意，按着你创造的美好，按着你的救恩还有未来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挑战我们，也眺望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帮助我们愿意立定心意，活出你的样式，你的形象，看见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祷告带祷的人，他们也都能够认识你，活出你的形象。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名，